俄方话要收复美国呢个州，普京暂停进攻，俄高官称被牵住被走。川普背书十三名候选人全胜，惹怒佢嘅前 FBI 高官遭调查。美国州同地方官员被中共盯上，英美罕见联手发警告。美国乔州神秘巨石阵被炸毁，上面有十条碑文。美加密货币商 Voyager 申请破产，十万债权人恐打水漂。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进行到第134日，近日俄军攞下了卢甘斯克的最后一个据点吕西昌斯克后，前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发出警告，俄军很可能正在被牵住个鼻走。而在美国对俄罗斯祭出各项制裁之后，俄国下议院议长沃洛金7月6号警告说，俄罗斯亦可能会收回美国的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州是美国本土之外的第二个州，在地理位置上阿拉斯加更加接近俄罗斯、加拿大两个国家。美国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向俄罗斯政府购买了这片土地，并签署了美国获得这片土地的条约。美俄在当年的10月18号进行交接仪式。沃洛金说，要让美国人永远记得他们有一部分领土是俄罗斯的。他还警告，当他们想拿走我们的海外资产时，他们应该意识到我们亦能收回一些东西，指的就是阿拉斯加。他还引述下议院议长的建议，或许在阿拉斯加举行公投。此前沃洛金曾表示，莫斯科亦可以扣押敌对国家在俄罗斯的资产，以报复美国出售扣押的俄罗斯人资产，重建乌克兰的提议。就在同一日前，俄罗斯总统麦维德夫亦枪声美国，说惩罚一个拥有最大核潜力国家的想法是愚蠢的，可能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目前乌克兰军方表示，在俄军的猛攻下，乌军撤出卢甘斯克的最后一个据点吕西昌斯克。俄军等于现在控制了卢甘斯克州全境，而俄军的下一站是准备攻打顿内茨克的主要城市克拉夫扬斯克，这个将会是顿巴斯之战的关键时刻。而英国国防部在7月5号的情报更新中说，俄军的进展是其实在乌克兰的计划之中，因为被俄军占领的吕西昌斯克的地形并不适合防守。接下来俄军想要取得进展就比较难了，乌军现在很有可能退回到更容易防御正面进攻的前线。近日英国国防部就曾表示，虽然俄军看似取得了稳步进展，但可能会在顿涅茨克面临更激烈的抵抗。普京7月3号在电视会议上向俄军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但他命令参加行动的部队应该休息并增强他们的作战能力。美国战争研究所认为，这个似乎表明俄军队在夺取吕西昌斯克的战斗中损失不少，需要一段重要的时间来休息和整修，然后才能够恢复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美国战争研究所还披露说，前俄罗斯军事指挥官伊戈尔吉尔金在电报群中亦强烈质疑俄军占领吕西昌斯克的行动，他暗示俄军为有限的收益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吉尔金发出了惊人的评论，他指出乌克兰对吕西昌斯克的防御是有意设计的，目的是对俄军造成最大的伤害并摧毁俄军的人力和装备。他批评俄军中计正被牵住鼻走，他强调按照乌克兰人设定的条件进行战斗是俄罗斯领导层的最大失误。川普的影响力巨大不减当年，川普背书的13名参议员候选人在已经完成的美国参议院初选中大获全胜，他背书的候选人无一例外全部获得党内提名，他们将在11月的大选中 与民主党人争夺国会控制权，阿拉巴马州就非常典型。在第二轮选举举行前的十几日，原本远远落后的候选人布里特获得了川普的背书。其实川普最初支持现任众议员布鲁克斯，但是日前由于布鲁克斯对2020年大选的不满言论，川普取消了对他的背书，这个导致布鲁克斯支持率明显下降，并在初选中以巨大差距落后于布里特。俄亥俄州初选以来，在川普的支持下，作家曼斯赢得了党内提名。尽管其他几名候选人亦好想获得川普的背书，但是川普在四月中旬选择了曼斯，当时曼斯的支持率只有 10% 左右，排名第五，而川普的表态立即将曼斯推到了领先位置。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医生奥兹，在川普背书下支持率迅速上升，与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前首席执行官麦考密克势均力敌，两人在初选中的得票率相差不到一个百分点，触发了自动重新计票。不过以微弱劣势落后的麦考密克最终主动认输，并呼吁全党将火力集中到11月与民主党人的对决上。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获得川普背书的，还有参议员曼克克拉波、兰德保罗、曼克里、约翰布兹曼、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参议员约翰霍文等等，共13人。而另一面，曾经惹怒川普的前联邦调查局局长柯米和前任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的麦凯博，他们近日都遭到国税局的查税。在美国，大约每36000名纳税人中就会有一人被查税，而柯麦被川普认为不够忠心，而且对所谓通俄案调查一直穷追不舍。柯米后来被川普开除，之后川普曾指控柯米叛国，要求柯米必须受到惩处。柯米后来出版爆料书的版权税收入亦是川普质疑的话题。纽约时报分析，曾经身为联邦调查局的高层官员同时被查税，是否纯属巧合，定是两人税表出现相似的某种异常状况引起国税局注意，定是与川普执政时期的司法部一度对柯米、麦凯博启动犯罪调查有关，而加重不得而知。美国反情报官员警告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及企业高管，中共越来越多的使用公开和秘密手段来影响美国地方和商业政策制定。与此同时，昨日美英两大情报主管史无前例联手，针对中共一同发表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据 BBC 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和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7月6号在伦敦军情五处共同出席活动，美英两大情报高层共同现身，堪称史无前例。雷在演讲中指出，中共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最大且长期的威胁，他们干预美国政治，干预美国的选举。他亦警告说，如果北京强行夺取台湾，这样将是世界有史以来最恐怖的商业破坏之一，因为如果中共入侵台湾，对经济干预的程度将会比今年更大，西方国家在大陆的投资将会沦为人质，供应链亦会中断。麦卡勒姆亦表示，在过去三年，英国军情五处针对中国大陆的工作量暴增，未来的工作量还会翻倍。与2018年相比，现在军情五处针对中国的调查增长了7倍。他认为中国大陆对西方国家构成的挑战将带来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周三7月6号发布的一份公告指出，随着美中紧张局势升级，中共发起了一场激进的升级运动，以游说或其他方式影响美国州、地方和商界领袖。这份反间谍公告说， 中共政府渗透行动包括公开的外交活动，亦有秘密活动。在外交活动中，中共政府扮演了角色，而在秘密活动中，中共政府行事是隐蔽的，带有威胁性的，甚至是不合法的。其中中共策略就包括收集美国州和地方领导人以及与其相关人士的信息。公告表示，中共政府知道美国各州和地方领导人享有一定程度的独立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所以利用这一点，中共在这些州找一些人作为代理人来推动北京所希望的美国国家政策。今日就有推友发文说，美国国土安全部已经被中共渗透到内部了。在明尼苏达州担任国土安全部官员已有15年的克雷格米勒，和另外一名而家在加州担任私家侦探的前国土安全部官员德里克泰勒被起诉。这两人使用美国政府内部数据库为中共获取在美国反共人士的资料，仲协同其他中共间谍一起执行中共的跨国镇压计划。公告中仲提到话，为了赢得美国地方官员的欢心，中共常用的手段就是给予美国地方政府财政奖励，而在某些情况下，中共或他们的代理人可能会迫使州和地方领导人会推进符合中共利益的议程，有时甚至超越美国的国家利益。英美情报高官共同联合警告中共泄密亦实属罕见。对此，时事评论人南述先生认为，这一次美国联邦调查局与英国军情五处联手向西方国家的公众提出，由于中共长期在西方国家的渗透对西方国家未来安全所达成的威胁，这个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将大大的加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应对来自于中国威胁的所采取的各种行动的脚步。举个具体例子，在川普总统任期之内，川普总统曾经想对 PCOT 在美国的运作进行限制，但是由于他更多的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从这个切入点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最后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的。而这一次是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和英国军情五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来讲，从西方世界的安全的角度来讲，提出 take off 向西方国家的商业运作，它有可能带来长期的对西方国家安全的考量，它将有可能达到当年川普总统任期之内所未有达到想做而未有造成的事情。乔治亚州调查局表示，7月6号凌晨4点左右，有不明身份的人引爆了一个爆炸装置，目前这个案正在调查。调查局在一条推文中说，出于安全考量，该建筑已被安全拆除。美国巨石阵由5块巨石组成，有一块中央巨石，周围有另外4块巨石，每块巨石都按天文方向排列，顶部的顶石与北极星对齐，总高度 5.87 米。四周的每块巨石重量超过20吨，顶石重达约11吨。另外导向石亦是一个日轨和天文日历，每日中午太阳为通过中心石上的一个7至8英寸的小孔照亮刻在上面的日期。这个巨石阵是在1980年建成的，它可以算得上是美国最神秘的纪念碑了。令人称叹的是，这个巨石阵中的10条碑文如同预言，又如警训。碑文是以8种语言，有英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印度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汉语和俄语书写的。10条碑文写到，将人类维持在5亿人以下，与大自然保持永久的平衡，明智的指导生育，提高适应性和多样性，用一种生动的新语言将人类团结起来，用沉着的理性来控制激情、信仰、传统和所有事物，用公平的法律和公正的法庭保护人民和国家，让所有国家自治在国际法庭解决外部争端， 废除琐碎的法律和无用的官员，平衡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珍视真理、美、爱，寻求无限的和谐，不要成为地球上的毒瘤，为大自然留点空间。此外，顶部的石块上还刻有四种古老的文字，包括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巴比伦楔形文字、梵文和古希腊语，上面刻着相同的一句话，让这些成为理性的基石。没人知道这个巨石阵建造的真正目的，亦没人知道谁建造了它，只是一个化名为克里斯蒂安的人在1979年6月请一家花岗岩公司做的。他说这些巨石可以用作指南针、日历和时钟，并且应该能够抵御灾难性事件。周三六号，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美国加密货币经纪商旅行者数码公司 Voyager Digital 宣布申请破产保护，成为加密币行业的牺牲品。据路透社报道，行业者数码公司这类的加密币经纪商在疫情大流行时一直在蓬勃发展，他们以高利率且能轻松取得银行很少提供的贷款来吸引住存户。然而，因为两大加密币在五月的暴跌，导致这个市场面临了寒冬，重创加密币贷款机构。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一家加密币借贷平台，在六月就暂时冻结账户之间的提款与转账，并聘请顾问处理可能的破产申请。而家旅行者数码公司亦已暂停客户提款，而新加坡的一家加密币贷款机构亦是如此。旅行者数码公司执行长艾立克表示，过去几个月来，加密货币市场的长时间剧烈波动和灾情扩散，以及其他公司拖欠本公司的贷款，迫使我们必须采取审慎果断的行动。这家公司估计他们拥有超过10万名债权人，资产约在10亿至100亿美元之间，而负债则差不多相同。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